感谢主，我们下午还有两堂的时间啊。我知道下午大家可能精神比较疲倦一点，我们大概50分钟就休息一次啊。我们还有两堂时间，3:50我们会结束啊，4点钟可以开始有一个再一次经历主恩典的考试啊，就是开卷的，可以看书、看讲义的复习一下哈。好，那在首先我介绍一下真道培训学院，我们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在当地他们同工所出版的一些。跟这次上课比较有关系的材料，还有一些，还有其他的，时间关系介绍一些细节，请可以多请问的赵丽老师，关于对于教会的认识，圣经对教会的教导，这个《基督荣耀的身体》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哈 ，R.B. Kuiper 写的，以前是西敏神学院的这个实践神学教授，啊，赵忠辉牧师翻译的，这是写给一般信徒看的，也分成好多课，每一课课会有讨论，很适合做教会的主日学材料或者培训执事长老的材料。基督荣耀的身体是教会论，里面讨论很多，包括教会的聚会的敬拜以及论到这个圣餐洗礼都有讲到，这是很好的一本书，给大家。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有关教会的教会论的书的话，这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这个以前西敏神学院的圣经辅导这个教授就 J. Adams 所写的有一本书叫做Handbook of Church Discipline， 就是教会劝诫手册，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需要辅导，出了问题怎么劝，怎么带领他悔改归正，按照马太福音18章的3个步骤，他编写了一个很好的叫教会劝诫手册，大家照着圣经所说的这个辅导和劝诚来进行，带领帮助当事人悔改哈。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在中国大陆也在培训中也在使用了，我盼我们北美华人教会也能够跟上啊，因为北美华人教会的这个 church discipline 就是所谓的辅导跟劝诫，大概一般来说都做得不够或是不认真执行，导致教会很多乱象，这是很好的，很薄，所以教会的执事长老牧者应该人手一次，好好一起研读讨论。那第三呢，是编了一本材料，编了一本叫做《在神的家中》啊，圣经的教会治理。这是在这个引用了提摩太前书3:15说，保罗对提摩太说，如果我要来你这里，但是如果我单言日久的话呢，你也可以知道，他先写下来写的提摩太前书，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在神的家中，就这本书名叫在神的家中，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面一共收集了3篇编写的文章，第一篇叫圣经的教会治理，圣经应当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应当如何治理，众长老治理教会哈，是借着合格的众长老以及有这个堂会长老团甚至有区会长老团，还有按照圣经的这个真理来治理。第二篇文章呢，第一篇是给一般信徒看的比较浅，第二篇文章叫做圣经治理的圣经准教会治理的圣经准则与执行，讲的比较细的，讲出6个准则哈，从解经来看呢，这是以及如何实行，从一个不是众长老智慧的教会怎么样归回圣经成为这个众长老智慧的教会，还有讲出实行的步骤。那第三篇叫男女侍奉问答，讲到男女在基督徒的家庭和教会里面的配搭的这个角色的关系，在这里面就回答了在培训常常见到的，比方说姐妹可以被在主崇拜里讲到啦，姐妹可以被安利成为这个牧师跟长老啦，教会里面的男女配搭应该如何，那一共有33问哈，男女侍奉问答，包括刚刚有人问的就是姐妹蒙头啦，这些为天使缘故，在这里面都比较详尽的解经上的讨论，所以细节请大家看这本书啊，就是如果你有对教会治理方面啊，众长老治理教会以及会员的责任义务以及男女侍奉配搭关系，请大家看这本在神的家中哈，有3本哈，跟这个这次课程有关系，介绍一下。另外我今天早上也说了这个关于 Dr. Singer Ferguson 哈，福格森牧师，他所编写带领家长可以在家里面带领孩童一起家庭崇拜使用的材料，叫认识耶稣教理问答，也很合适做儿童主日学材料。其实呢，我看了一下，这其实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在教我们儿女的时候，自己也要了解真理，不然怎么教？所以这本对认识耶稣来说是认识主耶稣非常好的材料哈。从认识主耶稣的童年，主耶稣离家离开家出来传道，他是伟大的教师，伟大的救主，他上十字架， 就呼召我们。如果家长自己熟悉带领孩童做呢，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教会至少你家庭人手一册，中国大陆我们在推的这个书，在中国大陆印了10000册哈。那到我们带了一些到北美来，所以如果每个家庭认真做的话，作为你的家庭敬拜带领儿童的材料，如果孩子很小呢，爸妈读熟带领他去认，上面还有图案的，有作业的，很有意思的。那如果他自己能读的话，让他自己读中文的。但是如果你要读英文的更好，所以英文叫 Big Questions 啊，就是 About Jesus 这本书有这个有英文，你可以网上买到，英文一本要大概10几块到20块吧，那这个10几块美金吧哈。总而言之，这个是简体字的出版的，所以繁体字还没有。所以盼望我们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善用简体字，好好利用这材料。家庭灵修不知道什么材料，就是个非常好的材料哈。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哈，可以参考使用，特别教会的牧长哈。好，那简单回答一下里面的有一些问题哈，就是我是说今天上午的回应里面有一些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有些细节其实看里面这些我刚刚所讲的材料了哈。第一题哈，问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牧师的头发太长，是否应该建议他剪短或暂时不提，免得他生气就不做了哈。我想是这样子，如果是真正的这个盟主呼召传道人的话，如果比方是我的话，弟兄姐妹从圣经来提出这个劝勉，当然要有礼貌要有爱心的来劝我的话，我应该要听的是我看合不合圣经可以讨论。所以我建议呢，如果会有的这个弟兄姐妹认为这个青少年的牧师头太长，当然这个长短是有相对的尺度，但是如果是长到看不出来，还不容易分辨男女的话，或者还是能分辨是男生，可是那样子已经很奇怪的话呢，那是需要注意的哈。假如是我的话，我就会很坦诚的跟这位当事人谈，我说有些弟兄姐妹有这些concern 哈，那请你注意一下。那当然，你的头发长短是你自己，这是你的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要去干涉你。但是你是一个蒙召洗澡传道的弟兄姐妹，那保罗不是说了吗？我有权利吃肉的。但如果吃肉让弟兄姐妹跌倒，我就宁可一辈子不吃肉。你有权利留头发长度，你自己决定。但是如果你的长度已经让弟兄姐妹有些人软弱，弟兄姐妹跌倒的话呢，家长不放心的话呢，那我建议你学习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把你头发剪短一点好不好。我想这样的劝告，我想对方是可以接受。他如果说我认为头发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再讨论。至少我觉得你应该在主里有爱心的来劝他，这是需要的啊。他如果不听，就看看这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进行哈。那如果有人有抗争的话，那我想你不要怕他会生气不听，因为他如果继续陷在这个情况里面，不愿意为了群羊舍己的话，那他不合适做教会的牧者了。牧者、传道人、教会的长老跟执事更要做群羊的表率。所以，如果我穿了衣服让弟兄姐妹跌倒的话，我就一辈子不穿这个衣服了。啊，当然要看是否合乎真理。所以头发太长到了程度引起弟兄姐妹关切的话，我觉得我们应当要避免了。这个我倒觉得不是一个难题。所以我觉得在爱心里面来建议对方是会接受的。第二，这个圣餐是否可以这个让招待啊，就是姐妹啊来发放圣餐哈。圣餐不是发放啊，就是说是这个神界的这个怎么讲，案例的牧者或长老来做这个圣餐的这侍奉啊。所以是应该是这个圣餐侍奉跟话语的侍奉是分不开的，因为传讲主的圣道，那圣餐是圣道的延伸，是不可见的眼睛不可见的圣道，借着有形的饼和杯哈，或者洗礼这个水来彰显出来。因此呢，这个在改革宗教会里面，这个传递圣餐饼和杯的呢，多半是教会的长老和执事啊，那不会随便找人来这样做的哈。所以我想你就看中这个聚会是以神为中心敬拜上帝的话，你就不会说像上次一样让有敬拜赞美团都来，为了要让他融入我们当中，让他有侍奉机会，你不给他侍奉他就不来了。那这样的心态，所以让他来所谓的发圣餐啊，那这样的话或站在台上 领事他来，这样就有问题了。所以那如果这个聚会敬拜是要荣耀上帝造弟兄姐妹的话，我倒不觉得非得要安排每一个人都上来啊，就是每一个人都上来领会，或者说让所有人都来排队，或者都可以来帮忙传递圣餐饼和杯。所以理想上应该是由牧者和带领长老和执事做这个工作哈，是这一般的表示慎重哈。我们不，这不是一个随便做，这是个圣礼的施行。你很看重的话，大概你不会随便这样做。那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教堂是在一个美国的改革中 OPC 教会的，他们就没有姐妹，他们是因为执事哈，执事如果是领袖职分的话，也是不应该有姐妹的哈。那如果是非领袖职位的执事的工作，姐妹可以参加。所以你看耶路撒冷那个教会选了七个执事，没有个姐妹啊。执事这个字也是阳性词，所以翻译女执事的原文作是那个姐妹，是那个执事的太太啊。所以这样说来，这个有些可以讨论的哈。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圣餐的这个传饼和杯，如果有弟兄呢，让弟兄做哈，这个是如果没有弟兄的时候，那当然可以考虑姐妹。但这个原则是，姐妹可以做教会所有侍奉，但是不要违背了圣经所定规的，要弟兄做仆人式领导。所以姐妹不应该被安立成教会的牧师长老啊。那姐妹也不应该在公开聚会里面来教导或是领导成年的弟兄们。那这些都是关于这个为什么原因解经圣经的理由，都在这个男女侍奉问答，就是在神的家中有仔细的讲解哈。所以你可以看，也可以上这个我们现在的圣经归正教会的网站，里面有文章分享，也有这些文章啊，也有男女侍奉问答来讨论这些，欢迎仔细讨论，看看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再改进的。所以可以上网络上电子版，Bible BIBLERC Reform Church Bible RC 这七个字 .org 就是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有文章分享，就有男女侍奉问答细节，请大家看仔细里面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还有呢，圣餐最好每周都有，或是还是每个月一次。我在讲课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如果大家都预备好了，那多领圣餐多蒙福。所以改教家路德或者加尔文都希望是每个主日一次。那改革宗教会是有的是每个月一次，每个主日都有的，有的是每个月有两次，有的是每个月一次，就看弟兄姐妹的灵命的光景了。大家很认真的看重圣餐，都预备好来领受的话，那是每一主日是最好的。圣道传讲完就领圣餐。在这个我们在中国大陆培训家庭教会，这个归正的教会呢，他们就有的就是每个主日，他们都是讲完道之后就擘饼。那所以圣道传讲，然后借着圣礼的事情造就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聚会啊！参加过人都知道。所以这样说来，我是建议说，灵命成长的教会应该要走向每个主日一次。那还没有的话，会有对这些基要真理或者说基要救恩真理还不太熟悉，对这些男女侍奉教会的这些敬拜观念都还不清楚的时候，还没有上过这个课的话，比方说，那你可能需要先教好这些课程，从这里面强调圣餐重要，那慢慢再增加这个圣餐的次数会更好。所以理想上是每周一次，每主日一次。那如果少于一个月一次的话，我觉得这教会已经有问题了。如果他那一次没来，可能两个月没有领到圣餐。很遗憾的是，有些教会是三个月一次，还有六个月一次，还有一年一次的啊，那个就我想让弟兄姐妹面黄肌瘦，属灵上营养不良哈。所以这是简单的回答哈。那关于下面还有。第二诫命说中说不可有偶像，做偶像形象。现在几乎所有教堂都有十字架，圣经里并未规定可以不可以，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十字架可以成为标志，我们不反对这一个有十字架的教堂，而是说把十字架当作是敬拜上帝的对象或是媒介，那这是第二诫命所禁止的。所以你可以挂十字架项链，我可以挂十字架的这个胸针，没有问题。但当我必须祷告拿十字架起来，像有的天主教或是圣公会的，还有在胸前画十字的话，这个就不必要了。好像不这样做，这个祷告就不灵。那这都是个观念错误。所以这样说来，不是不可以有十字架，乃是不要用十字架作为一个敬拜的对象或者敬拜的媒介，这要区分很清楚哈。所以基督教会有十字架，表明基督耶稣十字架，我们传 基督钉下钉十字架，这是很重要，可以的。但不要把十字架，就像圣经啊，圣经是圣经神的话，但是也不要到个地步把这个圣经当作是我发烧了，把圣经放头下就可以退烧，不要这样去想它哈啊。你发烧了，求主医治你，或者借着这个退烧医治。但是你说这个圣经有神奇的效力，可以医治我的退烧，这个就不对劲了哈。圣经它神的话没有错，大有能，但是记载这个圣经的这本书啊，这本圣经本身并没有什么法力，特别的法力。所以了解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避免犯这个这样子错误哈。好，那所以教会有十字架没有问题哈，弟兄姐妹挂十字架也没有问题，这提醒你要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哈，这是很好的哈，不要把它当敬拜对象和媒介。好，那我想大概还有一题，听说Tim Keller牧师赞成未受洗也可以参加教会的诗班或者领诗小组，你清楚他的立场吗？你同意吗？第一个就是我不清楚他的立场，我就说我们就这个题目就来说，不管他是谁了，我们归回圣经。未受洗的人可不可以参加教会的诗班呢？就看你怎么想。如果你觉得这诗班是一个传福音 的方式，让喜欢唱诗的还没有信的人常来参加诗班练习，甚至献诗，他可以唱这些诗歌，慢慢久而久之被洗脑，最后就信了啊。你把诗班当作传福音的方式的话，你可能会愿意让没有信主参加诗班。但是如果诗班是会众当中敬拜上帝的，侍奉上荣耀上帝的，那这个人呢，他口唱心不合，他心里没有真的信上帝，那你叫他唱这个诗歌是做什么呢？就值得思想。所以对我个人来说的话，也许这样子啊，那平常诗班练习的时候欢迎所有人参加，比方说我们主日崇拜也欢迎没有信主朋友参加，但是在是敬拜侍奉的上帝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聚会的内容的时候呢，他就不应该了。比方说诗班练习是开放的，就大家都可以来练习，任何人想唱诗都来唱诗都可以，但是在主日在会众当中来献诗敬拜上帝的，那应该都是基督徒，这样才真荣耀上帝，心口如一嘛。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平常诗班练习没有信主的欢迎参加啊，他也可以一直练习，也可以有个诗班团契欢迎他参加练诗，但是要其实基督徒也不是每个基督徒要练诗都可以参加，因为他如果那天没有预备好迟到了，要是迟到了指挥就不让他来唱了，因为你迟到了嘛，你不是在侍奉神。如果你有什么罪没有悔改，家里打太太骂先生的，那你也不要来参加了。所以基督徒也应该要守节心心来侍奉上帝。所以诗班不单是说是不是没有信主可以参加来献诗，已经信主的如果没有真正悔改的没有在神面前无愧良心的守节心，他也不应该当天献诗啊，我是这样建议的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Tim Keller 牧师的立场是怎么样，但是我以上是解释给你参考。好，这是以上的这个问题的这些回答哈。我想大概还有一题，这个请问基督徒守第四戒这个周六哈，有人认为说新约时代安息日从周六转到周日，有没有圣经根据哈？那当然是有的，所以你好好读这个西敏要理问答，或是信仰告白的解释，都会解释为什么要守主日。原因是这样，旧约里面呢讲到这个七日是在第七日守安息没有错，所以你看小二六那讲很清楚，从创世以来一直到基督耶稣复活之前，这个安息日是每周的第七日，从主耶稣复活到基督耶稣再来，那安息日是每周的第一日。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早就简单说了哈，早就这些仔细讨论可以看那个要理问答上的解释，简单说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指向有这个未来是七日的第一日。为什么呢？比方说你看利未记这些讲到节期，讲到有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第八日有筵宿会，已经有这个七日第八日，就是七日第一日啊，这个表示这个开始哈。比方说旧约里面有割礼，对，割礼为什么是第八天受割礼呢？为什么不第一天受割礼呢？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但至少七天是一个循环啊，是一个周期，然后第八日表示又有新的开始了。那我记得以前讲过这个医学的发现呢，在第八天婴儿血液里面维他命 K 浓度最高，是凝血就很容易了。 如果第七天他还没有上来，第九天下去的话，彼得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距离现在差不多4000年以前，那这个流血不止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这样说来呢，那是医学上的，我们今天知道，哇，真是奇妙。但是这个属灵的含义来说的话，七日就第八日要受割礼，表示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活在神面前。旧约里面这些节期的安息日，看初一十五要守安息，特别严肃会要禁食、刻苦己心都要守安息。那在节期的里面就特别有这祝棚节，比方说这个节，七日第一日，然后有第八日，就表示神明什么呢？表示旧约的子民在旧约的这些礼仪的律法的教导之下，他们在期盼这个基督耶稣来带来一个这个新的时代，圣经称为末世。神记在古时界中先知多次多方小于列祖，是旧约。旧约先知讲的将来的末世是指耶稣第一次来引进的叫做末世，末后的时代，因为基督弥赛亚来，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就称为圣经所说的末世。因此旧约就在盼望基督耶稣来的，他来了带来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十字架救恩，使得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就圣灵的时代，神的国度里面。因此耶稣基督七日第一日复活，从那时候起，我们特别看这天日称为主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诗篇说到，我们在心中欢喜快乐，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一天就称为主日。我们讲过了，在早期教会以七日第一日耶稣复活作为敬拜的日子，作为收集奉献的日子，聚会的日子。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十节我们讲过了，约翰说我在主日被圣灵充满，这个专有名词的主的日子已经是使用了圣餐这个字，主的晚餐，表明这个七日第一日主日在新约里成为一个特定的日子。这一天主耶稣我们从此里复活，所以每七日第一日教会聚会敬拜神，我们的安息在因为敬拜得到这个安息，所以基督徒的安息日就成为七日的第八日，七日的第一日。那这个是主要的解经的理由，因为既然主日这个字特别主的这个形容词专有的用在圣餐上面和主日上面，我们就要说的确得享安息，在基督耶稣的复活里我们得享这个安息。因此这是为什么教会就从七日的第七日转成七日的第八日，就是为什么这些十二使徒都是犹太人，保罗他们也都是犹太人，但他们当他们被复活的主拯救的时候，保罗包括大马士上被复活主大光照，从那时候起他当然要守主日了。虽然他的安息日在所谓的七日的第七日还去会堂里传福音，明显的主日他一定是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神，因为早期教会都是七日第一日敬拜神，直到今天啊。所以因为这些理由，就是为什么新约时代的安息从周六转到七日的第八日，旧约早就有预表预告节期的哈，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稣基督来带来新的开始，包括割礼的意义，第八日受割礼都有关系。好，以上我们把这些真理简单分享哈。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课本讲义啊。我们讲完了天地相连第六课，现在我们看天地相连的这个作业里面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哪些诗歌你唱的诗歌特别讲到天地相连的啊。那么这个呢，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请看我忘了回答，还有一个题目哈。他就说请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姐妹蒙头是为了这个天使的缘故，我记得有一题是在问这个哈。那原因是这里，就是说这个话当然是一个难解的经文哈，难解的经文，但是呢从圣经本身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明白了哈。因为保罗在临前第十章十一章第十节说妇女在敬拜的时蒙头为了天使的缘故，为什么要这样呢？前世书这个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可能很多人不信天使哈。这里有个题目还问到说，天使可以看到吗？为什么有人说是见过天使呢哈？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回答了哈。那你有没有看过天使我不知道啊，但是天使的确是存在的， 圣经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我们的确相信神差遣天使保护我们哈。你开车有时候明明要撞车，结果没有撞到，哎，你可以想成可能是神特别恩典差遣天使保护你，这是有可能的哈。那当然我们说不知道，圣经没有写那么仔细，但的确是有天使是确实事情，而且律法是借着这个天使经中保之手传，所以表示神在西奈山的时候，这个借着摩西颁布律法，有天使参与的哈。你看这个旧约里面，特别是有一位称为耶和华的使者，单数定冠词，他接受人的敬拜，他说话第一人称说话，天使是不能接受人的敬拜的。你看启示录，约翰也好拜天使，天使不行，我们都是服侍神，不可以拜天使。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可以接受人的敬拜呢？比方说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观察敌情，想要准备作战计划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位手拿刀在他面前出现了，他是谁？是约和军队的元帅。这时候这个约书亚就说，你是来帮助还是抵挡我们的？他回答，都不是，我既不是来帮助你做你的助手，也不是做你的敌人抵挡你，我是来做约和军队元帅的。这说你暂时圣地当脱鞋，是约书亚向这个元帅下拜啊。那他是谁呢？啊，这个火中金军焚焚不毁的异象里，神的使者在火焰中向摩西说话，最后神自己说话了。有三位使者来到曼利乡村里，亚伯拉罕迎接三位使者，两位去灭索道阿摩拉，内上那一位亚伯拉罕跟他祷告，称他为天地的主，审判全地的主，他用第一人称说话。所以旧约里面的确有神界的使者的这个显现彰显，至少这是预表指向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是最大最高峰的彰显。而在这旧约很多经文记载的 The Angel of the Law 单数定冠词这一位哈，包括亚伯渡口跟这个雅各摔跤的，包括像马挪亚就是这个参孙的父亲显现的时候，他问他名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使者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是奇妙的等等。这一些包括撒加利亚书有耶和华的使者指挥其他使者，这些来看的话，这一位单数定冠词的，因为使者的本意是被差遣的啊，就是受差遣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也被称为使者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我们当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被差遣来到这世界上道成肉身，也被称也是使者的本意，就是被差遣的。所以呢，旧约里面这一位独一无二的单数定冠词 The Angel of the Law， 他可以接受人的敬拜，他以第一人称说话，那么他与主耶和华位格有别，可是他又是跟主耶和华合一的。那这位使者呢，在解经上就是一个不容易解释，必须解释成是圣子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旧约里面的工作的显现。那至少你要承认他是指向基督耶稣的。所以这样说来的话呢，所以这个天使是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天使是服役这个服侍承受救恩，所以你看保罗说，我们成立一台戏演给天使跟世人观看。好，那么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当这些旧约的先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到，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要讲到弥赛亚要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成就，什么样的事，什么时候来等等，他们就知道自己所写的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今天的我们。还说连天使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有换句话说，天使是神的助手，神的这个仆役，来侍奉承受救恩的人。因此我们就要说了，那这个为了天在敬拜的时候，天使参与，千场千万天使。我们可以说回答这个问题，在妇女在敬拜的时候蒙头是为了天使缘故。第一个就是这是个敬拜，连天使都在敬拜上帝，那我们在地上更要符合神所安排的次序了。那所以姐妹蒙头表明她尊重男女有别的次序，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解释就是也是合在一起，那就是因为夏娃是不守本位，他去领导亚当，试探亚当一起犯罪，吃这个禁果，不可吃分别善果子。所以呢，这是天使撒旦来试探他，很可怕，他从这个内线下手哈。那么 把上帝所赐给亚当最好的礼物，最宝贵礼物夏娃，把它作为试探的工具。所以就像魔鬼利用彼得试探耶稣，主耶稣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那我们可以明白，所以天使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就魔鬼就变堕落变魔鬼了。所以姐妹们特别要记住，因为这个天使不守本位堕落变魔鬼，所以神在我们头上有一个荣耀记号作为盖头，表明我们要有这个盖头或是蒙头来表明，记住天使犯罪是因为不守本位，我是姐妹，我要守住本位，我不要不守本位来想要做一个大女人来领导我的弟兄。这个错误的犯罪的动机需要胜过啊！当弟兄也是一样，要顺服神的领导。我的意思只是解释说，所以姐妹蒙头为天使缘故，第一个是因为天使也服从这个次序敬拜上帝，讲善良的天使啊参与这个敬拜。讲到这邪恶天使犯罪堕落，因不守本位，是姐妹要蒙头，记住你要守住本位，不要窃夺神给弟兄仆人使领导的位置哈。那至于有人说看过天使，这个我们没办法去讨论的。那因为你没看过，对不对？他说他看过是他的事，他要跟神负责。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是圣经写成了之后，圣经是神的启示。神今天不再用天使来启示的，旧约里面神会借着使者来启示，神的显现是启示的过程媒介之一。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是借着写成的圣经啊，就是今天对我们来说，这本圣经神的启示，神不会再借天使给我们启示什么了，因为主耶稣的启示道成肉身最高峰最完美的启示，圣经教使神的完全没有任何缺乏，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天使向我们启示了。好，那么但是天使是存在的，如果有的时候神要借着天使向某个人来引导他，我不能说一定没有，但是我无法判断，我无法肯定对方是不是真的看见天使了，或者否定对方，因为他说他看见了，可能他做梦了，可能他自以为是，一厢情愿，触景生情，没有办法验证，也不需要知道。重要是，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天使，你要好好读圣经的哈。那一般来说，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是没有人看过天使的。当我们说我看见天使，天使告诉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小心了。哇，这个人他到底看见天使没有？即使他看见了，那他所讲的话真的是他既对天使跟他说的话吗？就像今天有些书本《死亡九分钟》啊，什么他有这个死亡的经验，他是天堂一游了。那这种书呢，很厉害啊！有人用来传福音，你看，真的死后有天堂和地狱，那不需要靠这个，靠圣经告诉你知道了，不是靠这个死后的经验来做见证。但是呢，那些描述死后经验的人，当然这里面有些奥秘我不能解释。最怕的这种是说，他到天堂见了耶稣，他的问题就直接问耶稣了，耶稣还告诉他什么什么。所以他告诉耶稣说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死无对证，对不对？就说活无对证，你不知道到底第一个他去过天堂没有哈？第二呢，即使他假设去过的话，耶稣跟他讲，他是不是记得很清楚呢？他醒过来的时候会不会记错了呢？因为他没有圣灵默示保守他，所以这种经验对我们就没有任何帮助了。所以我不能否定他，也不能肯定他，我就只有好好读圣经了。所以圣经神的启示，我不会去相信说有人说我去问过耶稣，耶稣告诉我，天使告诉我是这样这样解经，那这个是完全不足可取的。灵恩派里很喜欢什么见几大洲七大洋的天使在哪里，八王海岛什么，这些我觉得都进入一种类似敬拜天使哥罗西书所犯的这个说所境界的这个犯的毛病，就是这种假意借着讲到天使敬拜天使表明自己很属灵，这些都是虚空的哈。所以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传讲神的话语，天使现在不再是启示的媒介了，虽然有可能天使是引导的媒介，不是启示，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讨论。那大多数他见过天使这个无法验证，也不需要讨论，我们最好就好好读圣经，圣经没有讲的事情我们不要有兴趣，圣经有讲的好好传讲，圣经都搞不通，就说好好读圣经都不去读它的话，去拼命去追求天使，看见天使，这个是本末倒置的，甚至说到一端极端都从这里开始的。好，这以上是把这些问题回答了哈。那我刚刚想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在天使论里可以再讲解一些，但重要是我们注目仰望耶稣基督，他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天使是服役的灵，你看不看见他都不重要，所以没看见他也很好，你知道他来服侍你，感谢上帝啊！所以但是我们的敬拜是天地相连，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万民，天上的圣徒一起敬拜上帝。你思想一下，你所唱过的诗歌里面有多少是提到这个天地相连的？ 如果没有的话，表示那些诗歌的层次就比较在地上了，甚至是以人的需要为导向为主的，那注意。所以我们需要唱三一颂这种诗歌啊，那好像要想出天地相连的敬拜诗歌，实在好像少到想不出来了，是不是？那我想我们可能有些问题了，没有好好唱这些好的诗歌了哈。好，看看你能不能找出一些诗歌讲到天地相连的哈。也许不一定要提到天使，但是呢，至少天地相连。比方我想到奇异恩典，最后一节是说到我们要在将来在这个天家里面敬拜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千万年亿万年啊 ，thousands of years。那个这些诗歌就讲到我们跟天上敬拜是有密切关系的。那这个就是好的诗歌了哈，奇异恩典。在第七课里面，在规范中的自由，这显示什么呢？敬拜的准则是因为主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所定规的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敬拜的各项目都要照着圣经所直接或间接的根据。如果我们教会敬拜的项目里面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根据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就不应当在教会敬拜里有这些事情了啊。我们现在起立拍手鼓掌，欢迎某某行政长官，我们的总统来到我们当中。这些好像不对劲哈，因为我们敬拜上帝嘛，那总统他来迟到了，他就坐后面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别欢迎他呢？你在会前会后啊可以欢迎来宾就可以啊，但是不应该在聚会当中哈啊被打断哈，这是不应当的哈。举一个例子，或者说教会里面有些现代教会的这个讲道是讲道没人要听，先要演戏，所以抓嘛啊，这个道就是用一篇戏演出来，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经是要传讲主的话，有话语的指示。因为这个 drama 哈，它这个戏剧的话，它如果没讲清楚，看戏的人呢的花非花雾非雾，就是说各有不同的领受，对着剧本的不同的解读，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教会里面讲到，你要传讲神的话语，要千真万确的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能谬讲上帝的话语，不能讲的模糊。哎，我讲差不多这样，你猜猜看吧，会是什么意思？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你最好讲到的时候，不要说这个经文有十个解释，啊，你自己选一个吧。那弟兄姐妹听得莫衷一是，怎么办呢？所以教会的讲道不应该是用舞台剧的，甚至他演一个圣经故事啊，还你一演那故事之后加油加醋的改变一下，那很容易让人家记错了。但神的话语的传讲是按照圣经传讲，是弟兄姐妹就可以了解神的话语说什么，来照着遵行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反对在教会里面用演话剧或某人做见证的方式分享什么他的经历来取代的主日的讲道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的教会有这个倾向，或者说他没有取代，可是呢，你发现前面敬拜赞美半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讲到压缩到只剩二十分钟、十分钟了。那现代人不愿意这种静态的听到，所以要动态的上下互动，很多活动，很多上上下下的上台表演啊干嘛，但是听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所以主日的信息对我来说没有讲到半小时的，我觉得很难把这个经文讲清楚。所以如果短到只有二十分钟的话，要小心的哈。那Dr. Ferguson 告诉我，他来这个他在美国的 Columbia 这个 South Carolina 南卡州的 Columbia 牧会的时候，他刚去的这个教会讲到只能讲二十分钟，那是个改革中的教会哦，长老会哦，讲到只有二十分钟。所以他第一次讲到之后，他们搬到这个北卡哥伦比亚出来之后，师母很属灵，跟他说 Sinclair， 我们为什么来这个教会呢？只在你讲十分钟，你为什么要来这个教会牧会呢？有这个教会有问题对不对？怎么可以限制只讲二十分钟这么短的道？那个意思，那弗里森老师告诉我，他说我就跟我太太说这样就说我们要忍耐，那我们要忍耐，这教会弟兄姐妹还没认识到这个意思，说这个讲道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慢慢忍耐。所以从他去开始慢慢讲，然后最后弟兄姐妹慢慢发现他讲到讲解圣经很多帮助，就慢慢他现在可以讲到四十分钟了。他没有一来革命说你不让我讲四十分钟我就不来了，让你二十分钟好我就讲二十分钟，而且让弟兄姐妹听到神的道 这个属灵会打开，就渴慕，到最后弟兄姐妹自动希望牧师啊，你讲长一点好不好？为什么我们的聚会一下就结束了呢？你的讲到那个讲到，如果说一个指标就是，如果你讲完之后，弟兄姐妹，哎，牧师怎么一下子讲完了？哎呀，牧师你讲的实在好久好长哦，可不可以短一点？那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有的毛病可能会说的很长，但无论如何，圣灵做工会让弟兄姐妹，那个教会现在讲到变成四十分钟了。大家喜欢听他讲道，他们不止找崇拜、拜崇拜，礼拜三还有一堂崇拜，啊，那个当然不叫做主日崇拜，就礼拜三是有这个聚会的，周中聚会，而且那个教会呢，两堂加起来1600人，大人的，所以你不要光被这些大教会吸引，其实很多好的保守不敢说很多了，保守的教会，他们的教会唱诗歌，拿了四本圣经，不打投影，没有 PowerPoint。我问他了 Dr. Ferguson 这个第一长老会在哥伦比亚没有 PowerPoint， 传统的聚会敬拜，可是他的教堂挤满坐满了人，两堂加起来1600人。我真羡慕，说我能不能搬到你们那里去住啊，你将来退休会不会离开美国啊？他说我大概还是会去苏格兰，我的家人在那里，我意思如果你在那里，我很想去像加尔文在日内瓦，我很想跑到日内瓦来，我希望能够参与，但我没讲这么多了，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好的教会敬拜里面来侍奉神、荣耀神啊。所以讲回来就是说，你不要怕啊，传统教会吸引不了人，为什么他所服侍教会可以有1600人还挤得满满的呢？他全是传统的，唱诗歌，不打投影片，没有大家上上下下，也没什么敬拜赞美团，那个教会很扎实的听神的话语。他甚至告诉我说，他们苏格兰移民大部分在那地区，这苏格兰教会也没落了，真正保守的改革宗教会在苏格兰也很少了，他们还开始直堂直回去苏格兰一个堂，保守传讲福音的信仰教会，哇，这让人太钦佩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学习这些，有一天我们教会成为真的敬拜神的所在，你可以直堂在其他地方帮弟兄姐妹教会不断的归正。盼望我们费城的教会，你们是在北美的教会的耶路撒冷，至少从归正教会来看是这样的，大家都看你们。所以在这地方，如果费城的华人教会真的都越来越归正合在一起的话，那其他地区城市人都会来看你的学习的。说到这个，讲一个很另外一个严肃的对比，伤感对比。你知道在北美的这个生命和灵粮堂是很大的，对不对哈？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堂有台湾的灵粮堂协助。周成柱牧师告诉我说，他们的意向使命那是好几年就说了哈，只要这个城市有7个家庭委身，我们就成立一个灵粮堂。灵恩派的教会是这样搞的，是这样弄的啊。当然他们有优点，我们要注意的哈。他们有这样宣教的心，只要7个家庭委身，就在当地开一个灵粮堂。所以这北美有些大城市已经开始有灵粮堂了。费城有没有啊？还没有哈。那快纽约有了。求主帮助我们，主若许可，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全美国各地都有这个忠于圣经的归正教会，那多好呢。当然这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个梦想，那如果我们今天说自己是归正教会、改革宗信仰教会，如果我们都不在敬拜生活上来不断的归正的话，那个梦更遥远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在规范中的自由，我们的确是自由的来敬拜上帝，但是是在基督耶稣的这个话语的规范来照着圣经的准则的敬拜上帝。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指导他子民的敬拜。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话，整本圣餐，这个圣经啊，讲到圣餐，主耶稣设立圣餐，所以教会要有圣餐作为聚会崇拜营的项目。主耶稣在会堂里讲到，所以教会要讲到。主耶稣在会堂里面诵读圣经，所以我们要宣读圣经。就这样说来，这些次序都是因为圣经有根据的，不是随随便便传统我们这样做，都因为有圣经根据，所以我们再这样做。所以圣经里也吩咐主耶稣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所以教会里要圣礼的施行，圣餐的设立，都是主耶稣亲自所定规的。主耶稣他赐下圣经来引导教会的敬拜，所以他把那个店里面这些贩卖牛羊的兑换一群桌子推倒。他说什么？这是我负责店，万民祷告店，你们到时候成为贼窝了。你们用人的 诫命啊，古人遗传废弃的上帝的诫命是假冒为善的，你们心远离我。是主耶稣他来指出这个圣殿里面这些不合上帝心意的敬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废弃上帝的诫命而遵守人的想法、自己的看法，或者我喜欢、你喜欢、他喜欢。敬拜从来没有容许我们自己发明很多东西的。刚才在休息的有一位姐妹我说，那在教会里施行的时候呢，这个可能跟他过去经验，所以他说可以很自由的这个领施的，特别在比较开放灵恩的教会里面的话，那个领施的他可以随着圣灵，所以随着圣灵引导，很自由的发挥的。那这个就他就问我这样可不可以，我就说了哈，那么我们还是按照圣经，不是我们个人的情感的表达，重要的是神的旨意，神体全体神的子民来一起的敬拜赞美神。所以这个敬拜中的原则，我们有个审查的原则，就像我们在神学院教学生是这样说了哈，牧师的，我不是要你看我怎么样穿西装打领带了哈，如果今天上完课之后我回家了，你也上了课得到神的话语教导的，你不记得吕牧师他打了领带的颜色穿什么西装的话，那我就成功了。如果你记得啊，今天吕牧师穿那件衣服闪闪发光，那领带是红的啊，那表示你被打岔了，对，或者说今天的牧师穿这么寒酸，这衣服这么脏啊，这么那也对，穿得太寒酸，穿得太富有都不对。所以最好就是说，当今天聚完会之后，大家不记得，当然牧师讲弟兄姐妹讲，大家不记得你穿什么衣服，哇，今天穿得好漂亮哦，这就好像不太理想了。其他时间可以，主日崇拜里不要去看到领会的人，其他人穿得好漂亮，打岔嘛，不是不见一人吗？也不见他的衣服吗？啊，只见耶稣啊。所以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在教会的侍奉，包括施行的侍奉、诗班的侍奉、各样侍奉，别人不太注意你，因为不是你做的太差或做的太棒太好，别人没有注意到你，但是因着你的参与侍奉，让人们注目仰望耶稣，这个就是对的侍奉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说啊，今天这个讲员、这个领会祷告祷得太棒了，迟早华丽啊，非常属灵。这个就有问题了。今天的事情，我们以前教会啊，非常有个姐妹，我们当中有认识的，是事情的是这个很棒的，是第一把的哈。这是他是大学这个学院里面的音乐教授，他有一次到我们这个圣何西那边这个硅谷那边我们教会，他来聚会，那我们请他事情，他弹的真是像交响乐团一样，每一个诗歌包括最后的这个三一颂，听了像你在听个交响乐团演奏一样。弹得真是棒，真是好啊！哇，大家都说哇，今天这个事情弹得跟我们其他人就弹得比较就是一般性的单调，这个弹得像交响乐团一样。那从弟兄姐妹注目仰望耶稣的敬拜中来看的话，以后我们要小心，就请他不要弹得这么华丽、这么棒、这么伟大的。不是说他不对，如果他在音乐家的教会里面聚会，很多他这样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缺少私情，谈的是一般的这个水平的时候，这么样子高水平的弹奏钢琴的话呢，它没有问题，是我们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些了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讲到不要讲高言大志，要讲听你们听懂的话，但是必须神的基要真理传讲。所以整个主日崇拜中心是人们聚完会之后其他的事情都不记得，就单单记住神的道，记住耶稣基督，更爱耶稣，爱主更深，更认识耶稣，这是最好的主日崇拜聚会了。好，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需要有进步啊，灵程需要长进，让我们的眼睛要从这世上弟兄姐妹的身上移到主基督耶稣身上，不见人只见耶稣。好，所以当彼得在变相山上，他注目看摩西、以利亚跟耶稣这三大讲人出现，这有史以来最高峰的特会了，你哪里能请到这三位讲员呢？他说啊，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好不好？我们搭三座棚子，我们就在这里，不要下山了。他讲完之后，自己害怕，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突然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为什么？天父就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主耶稣是我爱子，别让那个摩西、利亚打你的岔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摩西利亚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不是去敬拜摩西利亚。所以这个彼得犯的错误就是，哇，这么棒的讲员，旧约新约 他应当单单注目仰望耶稣，这是天父在那个登山壁上的山上教导彼得功课，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去追求有名的讲员，不要去追求他们，我们乃是要跟随主的脚中心。所以，施洗约翰说的真是一针见血，他的心愿也是如此。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们教会的牧师讲到讲得很棒，我们教会聚会真的很棒，我们教会的人，而是说我们教会所信靠的基督耶稣，他最棒，他是伟大的救主。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无论信的没信都感到神真实在我们当中。啊，这是让我们祷告求主借他的话语，借着圣灵保惠师来归正我们的敬拜，归正我们的心。好，所以我们已经讲过，重复讲到父正在 寻找这样的人，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活在圣灵中，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敬拜他。好，这是书上有写的，大家自己看了。这敬拜准则的这个执行呢，我昨天也讲过，就是这个区分两方面，就是背景啊，这个所谓 circumstantial， 就是这个背景，教堂的摆设、椅子啊，各方面，那么聚会敬拜的时间等等。 那但是敬会敬拜的项目的内容里面有宣召，有诗歌敬拜，有祷告，有宣读神的话语，有宣读这个要理问答，属于宣读神的话的这个简要的问答，有讲解神的话语，有诗歌的回应，有洗礼，有圣餐，最后有颂赞、祝福，这一些都有圣经的根据，也成为今天。 正统教会有聚会的主要的这个依据哈，那没有圣经依据的呢，我们就不要这样做了。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在这个第七课里面有列个表哈，圣经禁止挂图像啊，巴黎图像，包括天主教这些东正教这些可见的这些图像，还有未经翻译的方言。天主教在中太崇拜这个五加大 Vulgate 拉丁文译本，所以圣经不准翻译成其他语言，因为他说五加大的翻译拉丁文的译本呢，是有圣灵漠视的。天主教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为什么以前根本不能天主教徒读不到圣经，不能翻译成其他语言，这种高捧的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 Vulgate 译本，这个是一个偶像崇拜，这是圣经所禁止的。那没有圣经依据的，比方说像离世的圣徒祷告啦，为死人祷告啦。 点蜡烛啦，抬着这个十字架在教会里面列队的 procession 前进游行啊，这些圣经没有提到，可是呢也不应该成为敬拜项目，因为只要没有圣经说可以有的都不可以有啊。那有人说教会里可不可以挂圣诞树在讲台上呢？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正在想这个问题了，可不可以上面还挂了圣老公公的像摆在那边呢？ 你如果在平，有人问说教会可以啊，有圣诞的聚会是在另外的时间，我们可以周六有个庆祝圣诞的聚会，用来传福音可以，但是主日崇拜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圣诞老公公出场，千万不要挂一个圣诞树亮晶晶不断的发光，在伞上挂了很多这些饰品啊彩带什么，而人们在听到的时候注目看圣诞树，哇，这个圣诞真美，而不注意这个讲员，不注意崇拜的进行的。 所以那棵圣诞树放在台上会打岔的话，把它拿掉吧。那说到圣诞老公公呢，我也特别提一下，就是说，你如果乱来的话，真正圣诞老公会打你的啊。 Santa Claus Saint Nicholas， 我们知道他是在这个第四世纪的人，他因为这个周济贫穷人，所以常常他在这个今天土耳其的美拉的主教啊，这都有历史考证啊，他还参加了尼西亚大会的。 那么他因为常常这个周济穷人在晚上啊带了礼物去，所以慢慢被传说他就是那一位就是所谓圣诞老公公来放礼物到烟囱里，这是西方的这个传说下来。但事实是什么？这个圣尼古拉他是一个好的主教，这个关心他教区里面这个贫穷人需要，常常送礼物给他们，这是事实。但是圣尼古拉也是很看重这个基要真理的。 据说参加的尼西亚大会的时候，他们亚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讲了这种很亵渎的话，说意思说圣旨有一段时间是不存在，就否认圣旨基督耶稣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时候呢，这个
我们的这个这么有仁慈心肠的这个笑嘻嘻的圣诞老公公啊，他就走上台前，啪打了一巴掌打到亚伦脸上了。他生气了，他说：“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主教成这样子？”这时候他主教动手打人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众主教就把他拉下去。现在我们要劝成你了，赶快悔改认罪，我错了，我不应该打他啊。这才免于受劝诫啊。所以圣诞老公公哈、啊，他来会打你一巴掌，如果你不真正。真正的敬畏耶稣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去传讲 Santa Claus， 没有这个人，但的确有一个圣尼古拉这个主教，在今天土耳其美拉的 Myra 的主教，他是参加过尼西亚大会的历史事实，这值得我们钦佩。所以我心目中的那个圣诞老公公是圣尼古拉，他真是为了持守真理，可以公开场合，真是发了易怒去打了这个亚流一巴掌。虽然这动作是不对的，不足可取，可是他的那个看重的教义的敬虔何等的重要，没有教义的纯正就没有敬虔的生活。好，所以好好思想，然后今天我们教这别人教堂我们没有办法，但我们自己能够负责的项目之内，我们的主日崇拜的内容不要有打岔的，请记住啊。所以下面这个作业就是说，敬拜的这个场环境场地呢是怎么样情况啊？圣经我们看见下面就是内容项目是不可以接受的，哪些是圣经禁止的，那绝对不要有啊，要圣像崇拜这些啊，不服圣徒体统的东西不可以放在教堂里面，那没有圣经根据的呢也应该把它拿掉啊。所以这个你自己好好讨论，好思想，让我们归回圣经，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圣灵里按着圣经真理敬拜他。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休息五分钟，好，我们就继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的是你的话语来规范我们的敬拜，好叫我们敬拜真的是荣耀归于你，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心归正，不只是教义归正，我们的敬拜聚会都归正，愿你们得到其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